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父亲节，问候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们，也特别特别的问候在视频前的弟兄们。如果你是正在期待成为一个父亲，或者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父亲很有意思，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常常陪他的女儿礼拜天或者平时读圣经，好像是每天晚上陪他的女儿读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有一点肯定，他希望这个女儿可以多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他们常常录下来之后就寄给我听。那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会小小顽皮啊，那爸爸就会说，哎，不好好念啊。那我几次跟他们约，我说希望可以见到他的孩子，因为那是我婴儿祝福最后一个婴儿祝福的，大概四年前，现在已经长到四岁多了，开始长大。那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见面。因为我在想，特别是这上周了，突然疫情又起来，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受搅扰，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沉重。所以也在这里特别的为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在疫情当中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受到搅扰的甚至我些弟兄姐妹他们睡眠他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十集，题目是医治和赦罪，经文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我来念，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也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了空地。耶稣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进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个文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行走，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人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这段圣经是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整个第二章连续有五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它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他出来传道不久就开始挑战了宗教领袖的权威，甚至可以说这段经文它铺垫了之后耶稣一直以来对宗教领袖的属灵权柄的一个挑战。而这个张力，而这种的对立，而这种的矛盾，当这段经文讲完之后，十二节好像告了一个段落，好像你会看到耶稣把这个问题暂时的解决了，实际上是带入更大的矛盾跟更大的冲突当中，以至于最后耶稣是被钉上了十字架。所以整个的这段经文它是一个引言式的，而把接下来整个故事展开它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我在命题的时候，当我在想到这段经文到底它的题目应当是怎么样，是医治和赦罪，还是赦罪的医治的时候，我有过一点点挣扎，因为这两个主题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医治部分你会看到是以叙述性所描写的，一到五节，然后六到十二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重点是从医治转为什么赦罪，所以你会看这段经文，你可以理解成是两个相对主题的交织。但是如果你跳开马可作为一个作者，你以耶稣的思考去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主题实际上是医治性的赦罪性的医治，也就是说这个主题它是跟赦罪最有本质性的关系。因为如果你看很多耶稣的医治， 耶稣每一次的医治都不一定跟赦罪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是跟赦罪是有关系，而这里是第一次。你会看到耶稣他整个的讲到的神迹性的医病是罪得赦免的证据，而这是在这里他要 highlight 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我要把这段圣经的中心信息来表达的话呢，我就会看耶稣才是医治并拥有赦罪权柄的主。所以这个医治它不是最重点的，但是赦罪的权柄才是最最重要的。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展开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原因，是个故事的原因，故事是为什么会发生的。你又看到在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讲道，当耶稣讲道的时候，因为人太多，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非常有名了，耶稣已经用我们的话来说已经是就 well established speaker， 一个是已经被广泛所认可的，一个被公认的一个拉比，一个伟大的一个 教导的圣经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因为他行神迹奇事，他已经被看成是弥赛亚，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当他来到加百农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围着他，他在他们讲道的时候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今天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哎，我就看很多人来，对不对？这个 Elsie 每个礼拜都来，对不对？还有哪个戴口罩的那个姊妹，你每个礼拜都要来到这里，对不对？还有不是每个礼拜来，但是常常会来，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急得上这个摊子，是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摊子他自己不能来，他叫别人什么？抬他来。而且他来的时候，可能因为行动不方便嘛，他进不去嘛，因为水泄不通嘛，把耶稣讲到的地方围的水泄不通嘛。那时候我早年到广州的时候，我去林县高的聚会，大马站很小的地方，他原来还没搬的时候，哇，这个里里外外几百个人围着。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所在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房顶拆了。很多时候我就想，这房顶怎么拆？你试试看，这里拆了把人掉下来，不可能的嘛。这个是我们说是那个水泥顶的嘛，对不对？巴勒斯坦的房子很不一样，巴勒斯坦的房子它的顶啊是用那种草啊铺上粘土，所以呢放在这个房梁上的，所以他如果需要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个房顶拿走，然后把这个摊子把它放下去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而且在这里面耶稣说了一个话，在这里面让马可说，他说不得近前的，不得近前的旨意就是不能够带到耶稣面前来。当这个人要来见耶稣，他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非见到耶稣不可，以至于他把房顶拆了，他自己不能拆，旁边的人也帮他拆，把房顶拆了，他要带到耶稣面前来。然后圣经这里面就说了一节，第四节 说什么？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哇，这节圣经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原来信心是什么？看得见的。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就这些人的信心他们是看得见的。好，他们是有什么信心？第一个根据上下文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有被医治的信心，是不是？他有相信他自己可以被医治，所以他非见耶稣不可。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在你对不起，我不可以随便讲啊，万一那个有点那个啊，如果我啊我不能走路几十年了，或者我有一个绝症，但是我知道这个医生要来能够医我，很多人围着我，是不是拼命都要去见他？这个是什么？这个得医治的信心啊，他非要见到耶稣被医治不可，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他有什么？不单单他有信心，连抬他的人都什么？都有信心啊。否则我告诉你啊，他们可以说什么？你发癫了，你去见这个耶稣啊。今天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你信耶稣信迷了，对不对？你大公司的这个 CE 都不做，跑到教会来每天干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人也被影响到，这四个 抬他的人，他们也有信心来到什么？耶稣面前。所以这个信心是看得见的，因为他们有行动。为什么看得见？是因为有行动。雅各书说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你把没有信心的 你把有信心的行为给我看，我就知道你是真正的有信心。除了这个医治的信心还有什么？还有获赦免的信心。因为什么？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他甚至是带着有获赦免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而以至于他最后有得到拯救的信心。所以这里医治、赦免跟拯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时态，你的罪赦了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这个罪就被赦免，你现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的，这个时候你就被赦免了。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按照上下文直接看，就是说你把人家房顶拆了，这个罪可以什么？可以赦免。当然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看整段经文，你把它连在一起，而不是单单看语法啊，你不是只拆人家房顶，当然拆人家房顶也不对啊。但是 anyway， 这里最最背后重要的信心是得医治的信心，被拯救的信心，以至于得赦免。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这里面这个问题不简单，你知道，这段经文其实涉及到几个很重要的信息跟主题，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在这里面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病得病跟这个罪好像有点关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很多时候替人医病，但是不是每一次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这里说你的罪赦了，这罪赦了是指这个，从律法上来看是指着这个病是因为这个罪带来的。所以当耶稣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求医治的时候，耶稣就是说你的罪先赦，然后替你什么医病，是不是？从逻辑来看了，哎，这里面就有问题来了。那么病，人为什么会生病？人生病跟罪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我在这里，我不想得罪任何的背景的弟兄姐妹哦。那我们中间有很多是信仰很保守、传统基要派的啊，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但我只是想把它这个放在一个圣经直接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来看。因为什么？你知道，在这里面直接给我们看到的是罪可能带来病的。罪可能带来病，这里这节圣经就是，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不一定是罪引起生病的。哦，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有十个大麻风的，对不对？有十个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医治，对不对？然后耶稣就替他们医治，耶稣没有马上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在那里面不一定是罪跟那个是直接有关系，但有的时候有。比如说在耶利哥有个瞎眼的来讨饭，来求耶稣。耶稣也没有说你的罪什么赦免，只是替他什么行了医治的神迹了。所以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旧约新约连在一起看的话，你看到大概哦，病可能有四个原因，人生病可能有四个原因造成。第一个我就刚刚说的是可能你的罪带来什么病的，有没有可能啊？我们身边有没有啊？有啊，艾滋病怎么来的？你放纵嘛，有很多人喝酒喝的醉啊，乱喝醉酒，结果我的肝出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有的时候醉可能跟你的病是有关系的。比如我再举例子，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病，但是是别人不是你自己的罪，是别人的罪、环境的罪引起你病，有没有可能啊？好比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就为她祷告，她说得肺癌。我说你怎么会肺癌？抽烟吗？他说我不抽。但是他说30年我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这个办公室除了我以外全是男的，他们每天在那里抽烟。所以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30年被动吸烟，从他20多岁到50多岁退休。他说我一直，结果我什么？这就是别人的罪引起他的病。我们的环境是不是现在越来越糟糕？你看到在一些农村本来山清水秀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什么癌症村了，什么工业污染导致整个的地方都产生很多的疾病，是不是？这是什么？ 这是罪嘛，罪嘛，人的罪引起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魔鬼的攻击有没有啊？病是因为 魔鬼的攻击啊，但不一定都是，有的时候是。最明显的例子，约伯。约伯就是魔鬼要攻击他的时候，让他浑身上疮啊。啊，但是你不要常常说，哎呀，我病，哎呀，又是魔鬼攻击我，不一定，不一定，可能你太太攻击你也说不定，真的，啊，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啊。还有没有病？也有可能是上帝的旨意。那你怎么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保罗。保罗身上有个刺，我理解，哦，有一些不同解释了，新约学者有一些不同解释，但极大多数学者认同保罗身上有一个病，这个病被称为他是一根刺。他说，我求了神三次说要拿走，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什么？所以在这里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保罗说，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所以有的时候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生病也有可能上帝有特别的旨意在身上，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啊。那还有一个病就是因为自然原因。我最喜欢看的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来瞎眼的有没有看过？有人来找耶稣说，拉比，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自己犯罪，也不是你的上代犯罪，也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是一个自然的缘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分析当中，你会看到有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传统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罪真是你的病因，至少这段圣经里面是的。所以耶稣先跟他解决什么罪的问题，再替他医病，对不对？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把事情绝对化，因为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人生病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在带来的，很多不同的因素。当然你如果这么说就没得讲，比如说你说都是罪的缘故，因为人自从堕落之后就会什么，就会生病了。人原来不生病的，是不是？人在伊甸园里面是不生病的，是不是？是啊，不生病的。但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这是原罪的问题。但是我讲的是人堕落以后生病的问题。我说人堕落以后生病大概有这四种原因，其中有罪的原因，但也有不是罪的原因，有魔鬼特别攻击你的缘故，也不一定全都是魔鬼攻击你，是上帝的旨意也说不定。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会看到是在超出常理的行为当中有的时候可以表达出信心，而这个摊子就是在超出常理的情况下面，他因为迫切的想要见到耶稣，所以他有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得到医治。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讲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人说，雅各书是全本新约当中唯一一卷专门在谈论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行为跟信心是一样重要的。所以马丁路德在编写新约的时候，他甚至认为雅各书应该拿走，他觉得雅各书不应该放在正典里面。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接受雅各书是正典了，但是你就看到就是说雅各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也就是说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他必定有什么行为的，有见证的。一个只声称有信心，但是你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到有美好生命表现的，你基本上就知道他的信心是死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信心的，对不对？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也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信心跟医治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我们看有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常常会说到，你被医治是因为什么？你有信心。而有的时候你不被医治，你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走了远了啦。但是的确信心跟医治之间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关键的问题，就要回到信心是什么，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定义，不是你产生的，不是 你自己产生的，是上帝信实在你身上的，你对上帝信实的回应。你就知道原来人的信心也是从哪，从上帝来的。今天亚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这个谁，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就出去了，到他将来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对不对？那段你不要忘记啊，是上帝呼召他在先的，是上帝召他。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什么出去了，是他有信心的回应。但是这个信心的回应是上帝在呼召他之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你过分夸张人自己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带到一个误区，就是人定胜天的。这个误区就是我的信心只要强，因为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也走过一段，我知道我当时在芬兰我还跟人家争论，我说耶稣不是说你的信心只要小得像芥菜种一样，你叫这个山移什么，这个就山就移嘛。我就说哎呀，我的信心就是没有，否则这个前面那个山就会移掉。我告诉你我的信心，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耶稣说你的信心小啊，不是说你能够叫这个山移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个重点是说明我们没有信心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对上帝有信心的回应嘛。然后呢，你会特别看到的确信心跟医治之间的这个关系。耶稣医治那个血肉病的女人，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你对上帝信实的回应所产生的这个信心救了你。然后呢，在十个大马蜂当中呢，也是跟她这么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差不多在福音书三次四次说到你的信救了你，可见信心跟医治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这段时间呢，我特别有为一个老人家祷告。那这个老人家我只见了他一次，是在他们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们两夫妻是我们教会的。那他们在婚礼当中，那次并不是我主持婚礼，只是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所以我有远远的看到那个老妈妈，她是个老基督徒，他们家大概三代四代都是基督徒哦。那老人家那我很远看着他，我看到那我对他有蛮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老人家长得跟我的祖母很像，所以我对长得像我祖母跟我母亲的姊妹都有非常大的好感。那个老人家坐在我很远的地方，我就觉得他很像我的祖母，所以我就有记对他有印象。后来前段时间他孙女就跟我说他的身体不太好，有很大的病，就为他祷告，所以我就一直为他祷告。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后来我就他的这个孩子就把他每天为这个外祖母祷告，祷告词很大段的祷告词发给我，叫我一起为他祷告。所以我后来一看这个祷告词之后，对我很有启发，我就跟他说我今天要分享。因为这个祷告词啊，我看到里面有几个很重点的地方。第一个我就看到它非常符合圣经，它每一段的祷告它都是以诗篇旧约或者是以诗篇开始，或者是新约当中有一段的祷文开始。然后比如他这昨天的祷告是就是用旧约的主祷文，诗篇67节所说的，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然后当他的祷告用这个诗篇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进入到主题，为这个病人的身体祷告，主啊，他说邀请你进入姥姥的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在他的灵魂体每一个细胞 DNA 作王掌权。然后他的祷告又进入到那个关于属灵的生命，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宣告，我的姥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现在他就要记得耶稣基督的圣名、宝血、十字架的大能、圣灵的引导，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在那里得怜悯蒙恩惠，做他随时的帮助，并支取神给他的应许，谢谢天父应许姥姥赦免他一切的罪孽，医治他一切的 疾病，那诗篇103篇了啊，救赎他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跟慈悲为他的冠冕，还用美物使他所愿得以知足，以至于他能够如因返老还童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祷词，我读了，我在读这个时候为他的家人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力。在这里面你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是按照圣经的启示的，这个祷告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启示的，他不是什么哎呀乱来的，神啊，我要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摇动你的宝座，哇，我听到这种祷告我吓死，神的宝座是你随便摇动的吗？啊，那个我要祷告，举起我的手，祷告不能做的事，我的手能做。哇，这个不祷，这是我的手不能做的，你手不能做的事，我的祷告能做。都乱来嘛，把手的神的手随便摇摇弄弄，好像。但这个祷告，他就按照圣经的启示，并且按照圣灵的感动。你别想他写下来的，他不是用嘴说的，他写下的大段祷告是发到我这里。我在读的时候，我内心有感动。我感觉到这种祷告的力量跟医治的力量在里面，而且他是满有耶稣基督的能力，这个祷告。所以 我现在让他 每天把他的祷告词发给我，很长很长的，然后我读这个祷告词对我自己都有很大的激励，而且我看到的确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而且我们的祷告是有医治的能力的，而且我们的祷告能够给人信心，并且让人的信心产生信心并且回应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他就在动工。这是这个故事的缘由。第二点，这个故事的冲突，他在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说这样浅妄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哪一样容易呢？哎，这里面这段圣经很重要，很重要。那个，你不要低下头，好重要。这个信息里面，第一个，耶稣就把这个罪的观念拿出来了。他说，在这里面，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的罪？什么意思啊？罪这个词 ，hamartia， 他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复数。他其实一个最根本的罪的意思是指人离开了上帝的标准。当然，他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罪恶的。罪的状态，人陷入在罪恶当中的生活也是 hamartia，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罪恶的邪恶势力的影响力，这是 hamartia， 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作者马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的罪赦了。我刚刚就说这个罪赦了，不是指他这个房顶把人家房顶什么拆了这个罪，不是，是指这个人导致了他生病的这个罪的罪病因给赦免了，个罪的罪的根本的病因给赦免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看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但是2000年前，你要设想，你要想一想，如果你在巴勒斯坦，你如果在犹太地，你跟这个人说，啊，今天也是啊，耶果，你跑到这个以色列去，你不可以随便跟人说你的罪赦了。你因为你知道你讲这个话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你的，你因为这个话只有一个人能够说，如果你看利未记24章，你就知道这个话只有上帝可以说，因为赦罪的利未记24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是赦免人罪的。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你的罪赦的时候，耶稣是站在一个什么地位啊？站在上帝的地位在讲话。所以文士马上，他跟文士的冲突就来了。文士就说，这人是谁啊？他要讲什么浅妄的话呢？浅妄什么意思啊？就亵渎。他是谁？他居然敢讲亵渎上帝的话，亵渎上帝的名的话。所以在这里面，你又看到里面，他接下来就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因为在拉比的神学当中，在文士法利赛人的神学当中，唯有耶和华可以赦免人的罪，连弥赛亚，连基督他都不可以，只有神自己。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耶稣在宣称他是谁啊？他就是上帝。所以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说 他说了前望的话，他说了亵渎的话。你看这里面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摊子，一个是代表最懂得圣经神学的传统的那批人，另外一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知识，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的在这个比较当中，你会看到文士不认识耶稣，但是这个摊子认识耶稣。这个摊子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连房顶拆了他也要什么下去。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所以这两个对比形成了故事的冲突。然后呢，耶稣也回应他们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哪一样容易呢？啊，我问你，哪一样容易啊？哎呀，你怎么把我的讲道也讲去了？你看过我的讲稿了啊？你说那哪一样容易啊？哎呀，你不要学他，你不要，你想想看，医病容易还是赦罪容易？医治容易，对，为什么你知道吧？那我的标准答案是哪一样也不容易了，被他单纯被他讲走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讲下去了啊。医治为什么容易，你知道吧？因为医治看得见的。赦罪为什么不容易啊？赦罪看不见的，因为赦罪医治，老实说，医生也可以做嘛。当然，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做了，对不对？当然，标准答案是哪一样也不容易了。但是耶稣的焦点在哪里？你知道吗？耶稣的焦点不是问他哪一样容易啊，不是，耶稣是要让他们启发他们去思考这个事情背后的东西啊。因为认为赦罪容易的人是，他们是会怎么样认为呢？他们认为反正看不见的，哎，我说，哎呀，小钟，你的罪赦了。那我说好，感谢主，来了教会两个礼拜以后就不见了，是不是？还说，如果有一个小儿麻痹症跑来，我奉耶稣的名，就像宋博士当年把一个小儿麻痹症叭一下医好，他的腿枯腿棒棒跳，这个肉长出来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怕了，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宋博士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啊！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是医治难了，对不对？因为赦罪，我说赦罪还不容易嘛？这是从什么？从那个可看得见的这个赦罪，认为赦罪容易，医病不容易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认为医治容易，因为什么？医治毕竟是看得见的东西，赦罪难，很多时候就是看不见的部分。今天我们说肉体的病好医还是心灵的病好医啊？肉体的病当然比较好医了，因为你看得到，心灵的病为什么难医啊？因为你看不见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下面才是冰山嘛，所以人跟人相处是最难的，所以教会里面是最难的。所以你没有上帝呼召，你千万不要来做牧师，我告诉你，所以否则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别开玩笑啊。那么好，我们再想想耶稣有没有什么目的。我刚刚讲过，医病容易啊还是赦罪容易啊？是拿起褥子来行走容易啊还是赦罪容易啊？耶稣不是真的要问这个问题啊，耶稣是让这个问题产生，让他们产生思考，对不对？那么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背后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可见的目的，就是在表面上看也不容易的事情，耶稣希望透过显明性的神迹来彰显。因为什么？因为赦罪看不见的，我刚刚讲过，赦罪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医病是什么？看得见的。所以当我说小钟你的罪赦了，你说哎好，两个礼拜后我就不来教会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赦罪是看不见的。但是我说小钟你的小儿麻痹症我医好了，这是什么？看得见的。所以当耶稣说这个你拿起褥子你行走哪样容易的时候，他说拿起褥子行走是要印证那个可见的可显明的这个神迹，是为了印证那个什么看不见的隐性的更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人信主。我告诉你，你没有想过吗？虽然病人起来行走，癌症被我医好了，神迹其实发生是伟大的不得了的神迹，但是人可以信耶稣，像我这种人可以信耶稣， 你不觉得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 Michael 信耶稣是比较容易了，他人比较好了。像我这种，你懂我意思吗？心意可以从悖逆当中，从黑暗当中，从抵挡。我的那个小阿姨就是想不通，想了半天也想不通。她说：“你怎么会去做牧师的话？”懂我意思吗？这个被夺回来归向上帝，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解脱出来，归到上帝光明的国度，这是更大的神迹啊！这不可能的神迹啊！所以，但是这个神迹，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转化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表面的表达才能见证，对不对 ？Casey 是不是？上帝医治受伤的心灵看不见的，但是当你每天开心的时候，不再家暴的时候，哇！就看到了上帝真是美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了吧，虽然哪一样不容易，但实际上这是两件事情是在一起的。耶稣要启示，所以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对看不见的赦罪没兴趣，对不对？我们对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没兴趣，我对耶稣医好我的病什么有兴趣。为什么我说刚刚那个祷告一直很美？他每一段祷告我都觉得非常美，是因为他在每一段祷告当中，哎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边拿着圣经在写祷告词的，还是我不知道了。但是你会看到他每一段的祷告词当中，每天的祷告词当中，都把什么上帝赦罪的恩典跟医治的恩典连在一起。神要赦免我的罪孽，并且医治我的身体。103篇诗篇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而且赦罪的恩典只可能来自于上帝。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和诚实的，为千万人流通的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虽然他也说到，接下来摩西也说到，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罪是有遗传性的，这是真的。所以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这点也没有错。就说你今天受苦，是不是因为你祖上真的有祖上有罪影响了你？这是也有他们的理由，也有他们圣经依据的。因为你圣经里面就看到，连摩西都说到，如果上帝要追讨罪，不单单这一代，还要第三、第四代，的确有。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些孩子生出来是艾滋病啊？不是自然的，是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有艾滋病了，然后再去遗传、血液等等基因。啊，为什么我记得 Michael 那次我讲用的那个见证，我就记得很清楚嘛。叫 Jonathan Edwards 的家族，为什么到今天他们4、5代、5、6代之后，他们家族还是那么兴盛，是因为跟他的近亲的祖宗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在里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还是什么，就是重点是这个赦罪啊，不是医病啊，不是神迹奇事啊，重点是赦免这个罪啊。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对夫妇，我来过我们当中一段时间，突然后来就不见了。因为他也不是我直接关心的对象了，所以过了很长时间，我突然觉得，哎，他们好像没有在我面前出现已经很久了，那我就去追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因为他们那个弟兄呢，可能他最早接触的时候呢，他可能最早是有拜偶像经历的，也有很多那个迷信的这种动作，所以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也把这些背景的东西有一点点的带到教会当中来。比如说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哎，看到这个天要下雨，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天要下雨嘛，躲一躲咯，天要下雨嘛，打个伞咯。他说，哎，我们祷告，我祷告让这个云什么拨开。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之后他说，神啊，神叨叨啊，让我把云拨开啊。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当然越下越大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说，哎，我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的手里面有火出来的吗？后来我想大概他指的是灵火啊。他说，你摸摸看我的手是不是很热。我摸摸看，哎，我的手也很热啊。我在想现在这段时间最好他进出小区的时候不要随便祷告，他一祷告一热他进不去了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就是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常常就说，哎，有些我们教会有些姊妹弟兄，比如说有一些生病啊或怎么样，他就说，哎，让我来替他们祷告。啊，有一个姊妹可能有些皮肤敏感啊什么的，他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也没事情发生，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他们好像就非常痴迷于这种经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偏离了圣经它本来所启示我们的一些最根本性的东西。我不觉得今天没有神迹，我也不觉得今天不可以医病或者赶鬼，我自己也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始终不认为这是我们的焦点。这只是就像今天耶稣说哪一样容易啊，他的焦点不是让你去思考赦罪跟医病哪一样容易啊，他让你要思考到背后赦免人罪孽的那个耶和华神啊，这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再回来思考的时候，你就看到重点到底应当是什么。第三点，这故事的结果，耶稣说第九节，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这里的结果就是什么？耶稣质问文士，并且宣告赦罪的幕子，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他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耶稣是神啊，所以所有的神迹，所有的奇事，所有的医病，所有的赶鬼，他的最终目的如果不能够让你的信心焦点回到耶稣身上，那都是突然的，那都会偏离主题。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这个词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福音书当中总共用了85次，希腊文用了85次，其中83次耶稣指的是什么？用的是定冠词 the， 或者是 ho，啊，希腊文是 ho 这个词。那他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了，有学者当中有不同意见了，像 Carson 他认为没有什么特别，我不太同意了。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他指的就是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子 the son of man，就是那个特别的人子。这个人子他的出处在哪里呢？两个重要的出处在旧约，第一个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当中每一次提到人子就说先知他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耶稣说到人子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我是耶和华神的仆人，我来到你们中间来抚救卑微的人。但第二个更重要的信息是出于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的时候，圣经里面但以理先知看到异象，就是到末日的时候有一个像人子一样的驾着云而来，说到基督的再来。所以到他说那个时候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朽坏。这是但以理先知的预言。这个预言到哪里应验的呢？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3章，耶稣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着云降临。第二次14章，耶稣说我是，因为大祭司追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当可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他说，耶稣说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带着全能者的，在那个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他在这里就告诉你，这个人子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个末世要再来拯救所有人的那一位，天上的父所差来的那个特别的使者，那个要拯救者。这个人子他不单单是一个特定的冠词，也是一个什么？这个只有耶稣他用的，85次当中83次是耶稣自称我是人子，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人子来等等等等。只有2次是其他人，在约翰福音12章出现过2次是其他人引用，是指着，也是指着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里面这个人子呢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人。耶稣很少自称自己是弥赛亚的，我不知道你们记得记得不记得，耶稣很少自称自己是基督的，很少，有很少，但是每一次向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马上说人子来。 你看人子跟那个基督说 identify，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基督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古代希伯来这一代，这个犹大全地那一代，常常有很多弥赛亚啊。今天就像你跑到菲律宾去，有很多人的名字叫耶稣一样的啊，这也是叫弥赛亚，那也是叫弥赛亚。所以呢，很多时候当你自称弥赛亚的时候呢，会被人错误的 identify 是一个革命性的领袖。因为所有的弥赛亚运动就是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跟罗马帝国打一仗，打完之后被消灭，就做鸟兽账散去。然后过一段时期，他的表弟、他的表侄子又兴起来，又自称是弥赛亚，又打一仗。只有耶稣他来的时候，他不马上自称自己是什么弥赛亚，他每一次自称自己是什么人子，人子。所以人子在那个马太、马可、路加的同观福音书当中啊，他有三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权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表示他有权柄，他然后呢，他还是表达了自己是受苦受难复活受死复活的这么一个主。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他要再来，所以在这个同观福音书当中，人子表达了这三种意思：权柄、受苦受难受死复活，并且还要再来这样一个信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个人子表示他是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他永远在那里。我的时间不够我讲了，这个还有三分钟，我拖两分钟可以吗？啊，可以啊。这里面有一个难点，耶稣当他医治完这个瘫子之后，这瘫子起来行走，耶稣说拿着你的瘫子行，他是不是在众人面前行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那为什么之前耶稣洁净那个大马蜂的时候，嘘，跟他说不许出声？那个时候其实刚刚做完那个神迹，就到了第二章嘛，对不对？当时叫他不许出声，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叫他可以出声呢？或者是说当时是很隐秘的，很隐秘的，很隐蔽的，但是突然现在就什么可以行走了，并且当众人的面去行走，有什么不同？这岂不是矛盾吗？一方面跟你说，哎，你不要出声了啊，我今天依了你了啊，你悄悄的给大祭司去看就好了。另外一方面，小众拿起你的路子来行走，你的小儿麻痹症已经好了，让所有的人包括你太太都看到，这是矛盾的嘛，矛盾的嘛，矛盾的。那这里面啊，我解释一下好吗？它两个东西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那个众人当时只对医治的外在表现跟医治者的身份有兴趣，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是谁在行这个事情，他们如果知道当时耶稣行这些神迹的，他们就要盯着耶稣不放，所以耶稣要退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耶稣天没有亮去祷告，要离开众人。但是在这里面，医治是为了表达出赦罪，赦罪只有谁可以做？神可以做。所以耶稣为了表达出他就是上帝差到这里来的那一位，那个人子，那个救赎主，他必须让所有的人看到，我就是你们期待的那一个，并且我就是上帝来到你们当中了。所以为了达成这个双重身份的认定，他必须在众人面前见证他的身份。我讲你的见证可以啊、哦？那我们的一位Christina， 我跟我同工十一年了，那么中间他跟我同工时间最久，十一年了，啊，那他一早就在我们当中就跟我一起配搭，感谢主，这个非常好的见证，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他第六代基督徒，那突然那天我就收到他的 email， 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因为每次现在我们的一周刊他发的嘛，对不对？那就提到我的题目就是赦罪和医治和赦罪嘛，他看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很有感触，就写了一段文字给我。他说牧师啊，他说我妈妈现在是腹膜癌的晚期啊，而且已经扩散， 今天正在台北做第五次化疗。五月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有心脏的问题，装了四个支架。哇，妈妈的问题真80多岁了吧？啊，这个蛮不容易啊、哦。所以他因为疫情，他没有办法回台湾嘛，所以他就请了我们台北的一位姊妹去探望妈妈。他出乎意料，6月1号第一次探望，他妈妈就绝志了。第二次去探望，妈妈就受洗了。他说我很开心，他 Krishna 说他很开心啊。当然他说，但是心里面有小小的担心，说妈妈绝志受洗是因为病要得医治呢，还是因为罪的赦免呢？后来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自己回，当然他说这不是我可以去判断的，他说，而且无论如何，我也相信神创世以先对妈妈的预定跟拣选，相信神必保守他的羊，带领到底。就算我妈妈现在受洗是不太清楚，或许动机不太什么纯粹，我们都不纯粹，我们都不单纯，但神有主权嘛，对不对？但是圣灵必定会继续在他心里面的工作，非常美，非常美。所以 我就觉得在这里哦，我自己也常常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有主权，上帝有主权，耶稣有能力，耶稣有能力，我们要有信心。上帝有主权，耶稣有能力，我们有信心，只要凭着这个就勇敢地走下去，接受耶稣基督就好了，让他的宝血洁净你生命中的一切的罪恶、啊、然后你身体也得到医治，你的灵魂也得到拯救，到末日你必要在天家看到你的父、你的主、你的神。我其实还有一大段的今天打爆时间，我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但是我本来有一个我就简短讲一两句就好，就是赦罪跟医病这个关系啊，就有点像什么，就像2010年中国拍的一部电影《艳阳初》，把艳阳初先生的生平拍成电影，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吸引人，但是唯一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他缺少灵魂。为什么缺少灵魂？你知道，因为整部电影他不敢提艳阳初是基督徒，整部电影他不敢提艳阳初先生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平民教育家，他是因为受了基督的生命的改变的影响，以至于他可以去什么实践基督，对不对？这个他不提，所以他就是什么，这就是没有了灵魂。所以同样回到这个耶稣的神迹跟耶稣他赦罪的恩典也是一样，如果你只看到耶稣的神迹却看不到他是背后那个赦罪的主，就像这个事情他就缺少了灵魂。所以你所抓住的是永远是表面的东西，却没有抓住这个本质的东西。所以最后就是问你，到底是耶稣的神迹吸引你呢，还是耶稣他自己吸引你呢？你们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